各位三知识，华严经十地品的第五地啊，现在讲的住心，关于这个立身方便的文字还没讲完，就是最后一段了，是说明菩萨博达五明啊，做度化众生的方便。那么五明已经讲了四种，就是声明、音明、一方明、工巧明啊。工巧明刚刚在上次讲过，就是身相修旧，先善观察，一无处谬。到这里为止，就是经文在第四十七页，第四十七页。现在是讲第五啊，内明。内明经文很少，就是四十七页最后一行，不到一行经文，持戒入禅，神通无量四无色等，这一段就是第五内明。内指佛法，学佛的佛法是我们的本行，所以叫做内明。而内明是包含整个佛教的教理的，经律论三藏通通都包含在里面。现在经文上说的很少啊，那么原因是这里目标是说明这个菩萨的一世间的智慧啊，随顺世间智啊，随顺这个世间法的智慧，显示佛法与外道的不同啊。持戒就是包含所有的这个大小乘通局的一切戒法啊，所有的佛教佛所制的戒法呀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从在家居士所持的三规五戒、八关斋戒，乃至啊出家的沙弥比丘等戒，还有菩萨戒、三趣境界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持戒两个字啊，戒受了之后注重在持，所以以持戒来代表整个律藏的这个持戒的道理，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第一种。入禅呢，代表定学，戒定慧三无漏学，禅所有的定学通通包含在里面。不过经文所说的入禅，它是注重在世间禅的四禅八定，意思是说世间的色界四禅呢，外道固然难修，而佛法修四禅的功夫啊，比他们外道更为殊胜。因为外道的四禅呢，都叫做无二禅，外道的无二，他们爱着四禅的禅位啊，不肯舍离，有所贪着。佛法佛弟子修四禅呢，他是修的净禅，清净的净，他是超出四禅的境界，只是从四禅经过，不以四禅为本位。所以佛教所教人修学的四禅胜过外道的四禅多多。神通啊，说明由禅定能开发神通啊，如果成就禅定之后所发的神通啊，比起外道所成就的神通也超越很多。所以 修禅定而得神通，这是很普通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不要因为外道的那些神通啊，认为就很高深，比起佛法的神通来，那是萤火来比日光了。无量就是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四无量心啊。为什么说四无量啊？这是对治外道有一种邪见啊。印度有一种外道，他的邪见认为宰马来四梵天，四大梵天王就是赛马，把马杀掉以马肉来供养大梵天王，这样子能够升到梵天去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，是一种邪见，是不正确的。所以佛法破除他的这种邪见，说宰马四天，杀生啊，只有增长罪恶，增长自己的业报，只有堕落，不可能升到梵天。要升梵天啊，要修四无量，修四无量，能够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才能升到梵天。所以外道宰马四天，认为能生凡事，这是错误的。要依佛法修四无量慈悲喜舍啊，加上四禅，才能生到凡事。所以无量是对治外道的啊，这个杀生来祭拜，认为能升天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做法。四无色，无色就是无色界，是空定啊。外道执着升到飞飞想天了，他认为就是涅槃，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究竟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佛法破除他，您这个四无色定啊，佛法的禅定的四空定一样能够做到，而这不是涅槃，四空定不是涅槃啊，那只是时间长，八万四千大劫满了之后啊，他还是要堕落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说这个外道修四无色定认为是涅槃，那是完全错误的，那个不是涅槃啊，因为烦恼根本没有断了，他只是压不住，暂时不升起现行而已，不能证到涅槃。所以四无色地不能证涅槃，外道执着因为涅槃，佛法破除它，说四无色地我们一样能修，我们只是从那个地方经过，还要进一步啊，修灭受想定、灭尽定，才能证到出世间的涅槃，单修四无色不能证涅槃的。破外道以四无色地为涅槃的错误观念，所以说四无色等包含其他的一切佛法啊、嗯，这里好像戒定慧的慧啊没有说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随顺世间智而说的，就是在世间法中啊，佛法超越外道多多，用意在破外道，不是要说整个内明的道理。因为凡是学佛的都知道佛法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啊、嗯，那么内明的般若慧学，真正学佛的人呢、啊、都会了解，不用增加说明，所以把它略掉啊、嗯，这是完全随顺世间的智慧啊来说明这个啊内明。所以内明的文字非常非常简单。接下去的经文啊是总结成义啊，前面说立三方便当中啊，别是五名，有三段文啊。第一总是 第二是别说，分别说明五明。那么现在五明别说已经说完了，所以后面是总结成义，总以解释菩萨以五明做度化众生的方便成就的利益，所以括判叫做总结成义，成就立身的利益。经文就是即以一切世间之事，但以众生不为损恼，为利一故，前世开示建立安住无上佛法。这一段文呢，就是总结成义，也就是住心的最后文。即是并即，以其他啊，在世间法上，一切世间之事，一切总包括世间事，就是总包含世间所有的一切事啊，就是内明是佛法除外，其他的这个声明、音明、一方面功桥明等，这些一切世间之事啊，通通包含在里面啊，菩萨通通都能做，但于众生不为损恼，只要对众生没有损害，不会扰乱众生，这些世间事啊，翻过来只能使众生得利益，为利益故，为了要使众生得到利益的缘故啊，就用这个所有的世间法前世开示，通通啊他都拿来开导只是一众生，显示菩萨无所不能啊，在世间法上他没有一样不会的，样样都会。那么用这些权巧方便，也就是四摄法的方法啊，要使令众生呢，由此建立安住无上佛法，见是次见次了，慢慢来引导他啊。他这些世间众生一部分呢、啊，你一下子跟他说佛法的内涵，他不能了解，没有办法接受。假如你对于所有的众生都跟他讲佛法，他不懂佛法，或者是善根浅，甚至没有善根，这类众生你跟他说佛法，他不但不能接受，他生起反感，他就会想你们学佛的尽是说你们学佛的事情啊，我们世间人做的你们都不懂。那么他生起他的傲慢心，他不接受佛法，反而没有办法度化众生。所以对于那些还没有善根，要开始替他种善根，或者是纵然有善根呢、啊，善根浅不够深厚，不能一下子跟他谈佛法，那么这一类众生啊，你就得渐次使令他啊，慢慢在五明当中除掉内明之外，前面四种随机应变呢、啊，使他能够啊知道菩萨样样都能啊，那么由此啊，他能接受菩萨的教导，使他安住于无上佛法，就是用渐次一步一步来啊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，菩萨度众生，他不是一下子就讲佛法的，所以这个所有世间的事啊，在前面贤首品进行品讲过之后的那个句诵，贤首品，贤首品里面呢有六句，说明菩萨道啊，他利益众生的方便，就跟这里说五明是相同的。前面的贤首品的句诵里面有这么一段：若见世界始成立，众生未有资身具，是时菩萨为工匠，为之示现种种业，不作逼闹众生物，但说利益世间事。这六句就是前面 显手品里面的经文啊。所以菩萨他如果有一种情况，这个世界地球都有成住坏空，这个世界刚刚成立啊，那么众生在这个刚成立的世界里安住啊，对于滋生养生各种的用具啊，他都还不了解，不晓得要怎么样子来啊，对于日常的衣食住等啊要该怎么做。那么因此呢，世时菩萨为工匠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菩萨就出现了，他就做工人，做泥水木匠建房子啊，做这个种种的发明家啊啊。那么因此他实现种种的事业啊，你以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实际时代的情况来说，那么最初教导民众种田的，教导民众纺织的、织布的啊，教导民众有病这个用药去治疗的啊，无论是衣食住行最先的发明家呀，不妨都把它看作菩萨化身，都是菩萨化身啊。例如中国古代的啊，神农啊，伏羲啊，所有的这个最早的发明家，文字方面的仓颉啊，这些圣人，他启发这个人间受用的这个滋生之法，各种方式应当怎么做，他都一一教导，一一实现，做给你们看，教导你们。所以最初的第一位发明家都是菩萨化身呐，啊，他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只要与众生有利益的，他都会来做出来给人家做榜样，所以他不会做这个逼迫众生、扰乱众生的那些事物，逼迫众生、扰乱众生的事物他不会做，只是做一些与众生有利益的。所以科学家的发明啊，做好的、与人权有帮助的，都可以看作是菩萨化身啊。只有做那些杀人的利器、枪刀利器、子弹等等啊，那些与众生有损害的，菩萨不会去做，那是众生的业力所感呢，是那些恶魔搞出这些问题来啊。菩萨他尽是教人世间做一些好的事情啊，例如发明有许多与众生有利益的这些科学发明啊，与众生就是有利益，所以菩萨对于这些他都会，他都是先最先去启发众生，教导众生怎么做啊。所以第一位发明家呀，与众生有利益的，不妨都看作菩萨化身啊。前面就是立身方便呢、啊，到这里说完了，也就是第五地南胜地的啊，说明这个地形啊，有三个阶段。第一是入心，第二住心，到这里为止，住心讲完啊。以下的经文呢、啊、就是出心啊，这个出心啊，就是已经把这个第五地的修法已经成就了啊，成就之后，那么住在第五地的阶位当中啊，无论是初定、入定、随时，他都有许多佛师啊，非常超胜啊，所以叫做初心啊，已经成就第五南胜地菩萨的阶位啊。从这个南胜地的初心的境界啊，无论是定中或者是初定的情况，他都是做一些自利利他的工作啊，尤其他所见佛、上求佛道的情况。所以经文里面呢、啊、以下的文字跟前文 跟前面初地到四地的文字大致相同的地方很多。那么初心的经文有一段不再细分了，总合起来说明啊、经文说：佛子，菩萨住世难顺地，一愿力故得见多佛，所谓见多白佛、见多千佛、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哪由他佛，悉恭敬尊重尘世供养，依佛饮食恶具汤药，一切资身悉以奉事，亦以供养一切众生，以此善根呢、啊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先说这一段，因为前面住心说完了，现在要说初心，所以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呼一声佛子，给大家注意啊，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所有的菩萨众的称呼啊。菩萨住世难顺地，就是第五地菩萨到了这个难顺地的境界，他已经把难顺地的功啊、福德因缘功夫啊已经修成了，有他的愿力的缘故，以做用事讲，用字啊，用他的愿力的缘故啊，他能见到很多佛。第五地菩萨见佛很自在，能见很多佛。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说，究竟他见多少佛呀？见多白佛，不是一位一个白佛，多就是很多白，就是几千万的白佛，通通都具备。见多千佛，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哪由他佛，这个文字跟前面四地都相同的，就是他在他的阶位当中，他能见佛见很多，所见到的佛呀，他都能够恭敬供养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悉就是通通啊，哪由他就是意了，跟前面一样哦。通通都能恭敬，对佛都是至诚恭敬的尊重啊。臣是就秉承奉师啊，供养一佛，用什么东西供养呢？四事供养：衣服一种，饮食第二，卧具第三，汤药第四，这个叫做四事供养，都以四事来供养所见的佛，乃至世间人所用的一切资身之具，资助生活的各种用具、日用品等，悉以奉事，通通都拿来奉献于佛啊，供养于佛。是表示供养，亦以供养一切众生。每一尊佛他都有很多弟子啊，比丘众、僧团，同时供佛也就几僧，也供养所有的僧伽、比丘众啊。那么供佛供僧的善根，这个功德做什么呢？以此善根啊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用这个供佛的善根回转去向于无上菩提。简单说，第五地菩萨以此功德求成佛道，希望成佛，就是回向无上菩提，回因向果啊。那么度化众生就是回自向他啊，回向一切众生。那么里面包含理啊，真理就是回向真如实际啊，就是回自向理了。三种回向的意义啊，都包含在里面。以诸佛说恭敬听法，闻已受持，随力修行。在所有所亲近的佛的面前，他恭敬的听佛说法，佛所有的说法他都能够很认真的在哪里听受啊， 而同时具备文思修三会，所以说闻已受持，听过之后思维受持修行啊，随力修行。第五地菩萨修行还叫做随力呀、啊、我们凡夫更应当要知道啊，我们更是随力了。随力就是随你现有的力量能做多少算多少。第五地菩萨尚且说随力，还不是整个完全能够如法做到，何况我们初学的凡夫呢，更是随力啊，随份随力去学习修行啊，不可能通通都做到，能做到多少算多少啊，那就所谓随力。夫以彼诸佛法中啊而得出家，前面讲的都是越在家菩萨的立场来说话啊，在家的菩萨他能修到第五难生地啊，但是每一地啊都有发心出家的出家菩萨啊，所以这个第五地菩萨也有啊，在诸佛法中啊他发心要做出家菩萨的，所以啊，伏于彼诸佛法中，彼诸佛就是比指前面的无量诸佛呀，他所亲近的佛，在这些诸佛法中啊，他有的时候看因缘需要做出家菩萨的时候，他就当起出家菩萨来。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，我从前曾讲过，以我们世间的普通一般啊，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以法当中来说，在唐朝净山道清法师，亲辈的啊，这金字旁的亲呐 啊净山的道清法师啊，当时皇帝都尊重他啊，拜他为师，称为国义禅师呢，就是当时的国师啊啊，那么给他个德号叫做国义，我们的国家在当时只有这一位了不起禅师为皇帝所崇拜。当时有个崔兆公啊，亲近这个道清禅师啊，他是做大官的。那么有一天啊，崔兆公就请问这个道清禅师说，说弟子想跟师父出家可以吗？当时道清禅师就答复他说，出家乃大丈夫之师啊，非将相所能为，因为他做大官啦，是将相啊啊，这个出家的事情你不要看作简单啦，你做大将做宰相可以，可是你不是个出家的料子，因为出家是个大丈夫之师啊，你纵然是个将相，你只能做将相而不能做出家事啊，将相可以在世间法上五欲全受啊啊，佛法出家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啊，不是讲究享受啊，不是你们所能做到的。所以崔兆公给他这么一说呀，想要出家，起初以为出家很容易，结果呀被道清禅师打回票了啊，说你这个料子不能出家啊，做大将做宰相你可以尽情去享受世间法，可是出家要淡泊清苦的生活啊，要少欲知足，这个不是你所能为啊，这是大丈夫之事啊，出家便不简单。在古代要出家都要考试，要经过考试几个才能出家的，真是不容易的。例如唐朝的显首国师啊，法藏大师，他的名字叫做法藏啊，那么也后来就称他显首国师，是皇帝拜他做师父啊，成为显首国师。可是你知道他出家经过多久的时间 才得到达成他的出家目标啊。他以居士身份学华严啊，考试不及格，只能以居士身份学习，一直到中年呢，三十几岁啊，才考试及格，才能当上啊现出身相的啊了不起的法师。可是以后他就成为贤首宗的一代祖师啊，啊，他对华严有相当的深入啊，他是圆华尊者的弟子，在中国贤首宗里面他是第三位祖师，初祖是杜顺和尚，二祖圆华尊者就是智严啊，圆华尊者，三祖就是贤首国师啦，清凉国师是第四啊。那么看古人出家非常不容易，现在的出家太容易了，过度的容易啊，这个太容易了，龙蛇混杂，结果呀就有许多不如法的事情出现。所以这个出家要考试，过去一向如此的，一直到清朝初年呢，据说顺治皇帝才把它废掉，才废掉。废掉之后，当时有一段时间也出了不少龙香了，可是后来慢慢呢，蛇就越来越多了，啊，如果是草化蛇还不太要紧呢，还出一些毒蛇，那很糟糕了，啊，蒙西青啊，啊，骨看灰啊，早出来，很多，这就不好了，啊，所以出家的事情并不简单，这个出家两个字啊。还没讲完，我很想把这个古代人的出家的一些例子啊，下一节课再来说明啊，下课。